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的门徒显现的这个经过。当主耶稣的门徒到加利利去等候主的时候，这个彼得提议要去打鱼，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有经验的渔夫，他们在那个一个应该说是理想的打鱼的夜晚里面，没有打到任何的鱼。你想，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沮丧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没有见到主，另一方面又没有打到鱼。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似乎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到。然后他们就听从了那个话，撒下的这个网，结果呢，这个网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就在那个时刻，我们看见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发现，那位对他们说话的人竟然是主耶稣。你想，这应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兴奋的一个时刻，因为他们不但打到鱼了，而且他们也见到主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在那里吃早餐的时候，却是一片沉寂，没有声音，没有人敢吭声。一直到吃完早饭以后，主耶稣对彼得的问话才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沉默。但是呢，在那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并没有责备他的门徒为什么回去重操旧业，主耶稣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回去打鱼。相反的，从主耶稣的问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所关心的是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先问彼得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着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最后还是一样，问彼得，你爱我吗？为什么主耶稣会一连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有可能是因为彼得以为他自己很爱主，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彼得真的爱主，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在看不到主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要去找主才对。就算他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才去打鱼，那么他在打鱼的时候也应该时时刻刻的念着主不忘。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当那一天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边看他们，竟然没有人察觉到。甚至于当主耶稣开口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彼得还是没有察觉到主在那里。可见呢，彼得当时的心思可能已经不在主的身上，他的心思就在打鱼的事情上，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呢？我相信当彼得的注意力当时他彼得的注意力呢都在打鱼这件事情上，所以呢主出现了，他也没有任何的反应。虽然彼得因为打鱼忽略了主的出现，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从主耶稣对彼得的问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仿佛在跟彼得说，彼得啊，你要鱼吗？我可以给你，而且是很多的鱼。你怕你生活没有保障吗？我也可以给你生活的保障。在这里不是有许多的鱼跟饼吗？然而我要问你，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主对彼得说，你爱我吗？这就是对他的慈爱的呼声。主对彼得所说的这句话， 他似乎在对彼得说，我仍然爱你，但是你仍然爱我吗？今天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会问一个人说你爱我吗？你会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说你爱我吗？他可能会说你神经病，给你一个脸色看，甚至给你一巴掌。一般而言，一定是彼此之间要有一定的关系之后，才会跟对方问说你爱我吗？在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对唱，那就是当剧中的这个主角特维让穷小子波奇克和他的二女儿 赫德订婚之后，他的太太高德却是反对，因为呢他是个穷光蛋，但是他觉得波奇克这个人是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女儿爱他，所以呢他就去问他的妻子高德说，你爱我吗？他的妻子回答说呢，这25年来我帮你洗衣煮饭整理家务生小孩挤牛奶，经过了25年，为什么你还问我爱不爱的？特维呢接着说呢，他第一次跟他妻子相遇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婚礼上，而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说呢，你们婚后要学习去爱对方。因此呢他很认真的再一次问他的太太高德说，你爱我吗？那时候呢高德就回唱说，这25年来和你一起吵架吃苦同床共枕，如果这个不是爱又是什么呢？特维因此就很快乐的说，所以你爱我我也爱你。即使经过了25年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也是值得的。虽然说一般人都会想要确认自己所爱的人是否也爱自己，在这里看起来似乎好像连主耶稣也不例外，但是我们看见这些门徒在跟了耶稣3年多之后，主耶稣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要确定这个彼得跟他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彼得是不是真的爱他。在这里并不是说主耶稣不知道彼得爱不爱他这件事情，其实他问彼得这件事情是要让彼得去思想这件事情，并且要让彼得亲口把这个问题去回答这个问题。今天不管我们已经信主多久了，我相信主还是会想要来确定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当日他对彼得所问的这个问题，你爱我吗？也是今天他要问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主对彼得的这个慈爱的呼唤呢，也是今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慈爱的呼唤。那么为何主耶稣要对属他的人慈爱的呼唤呢？主耶稣之所以会对属他的人慈爱的呼唤呢，是因为他要属他的人来跟从他。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主的门徒不是早就跟从他的吗？为什么还要他们来跟从他呢？那是因为在这之前，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门徒就像这个牧人被击打之后那些羊群一样就分散了。所以主耶稣这位牧人，他在这个时刻要再一次来呼唤他的羊群回到他的身边来跟从他。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唤他们来跟从他呢？因为他要引导他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他喜欢用这个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来比喻他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主耶稣跟我们 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跟羊之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美国的羊呢，多数都是养来食用的，但是呢，在巴勒斯坦的羊则多半是养来做这个剪羊毛用的。因此呢，巴勒斯坦的羊很可能追随一个牧羊人好多年，而且呢，牧羊人也会为他取名字，而且还会呼叫他的名字，让他来跟从他。以前有一个人到巴勒斯坦去旅游，他听说该地的牧羊人能够知道每一只羊的名字，所以呢，他很想去试验一下。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牧羊人正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过去问那个牧羊人说，你真的能够叫出羊的名字来吗？那个牧羊人说，我真的可以。然后呢，他就请他证明给他看。这个牧羊人就对着那个他的羊群，然后就喊彼得。其中有一只羊呢，突然停止吃草，听到了，他听到他的名字。然后他在叫一声的时候呢，他就转头看他，那个羊就看那个牧羊人。后来呢，这个牧羊人他再叫另外一只羊，叫约翰，结果也是一样的，他说这件事情让他深深的体会到主跟他的羊群之间的关系，他知道每一个属他的人，不但如此，巴勒斯坦的牧羊人呢，他会走在羊群的前面，而他的羊呢，则是会跟在他的背后走。因此呢，牧羊人能够确定前面的这个路是否是安全。有时候这个羊呢，不愿意跟着上去，那时候呢，那个牧羊人呢，他还要鼓励他们往前走。有一个旅行者说到他目击牧羊人怎么样把一群羊带过小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那些羊不愿意涉过那个溪水，那时候呢，牧羊人他只好抱着一只小羊先走过去，然后那个母羊呢，看见小羊过去了呢，他们就跟着过去，那母羊过去了，其他的羊也就跟着过去了。同样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是好牧人，我们是属主的羊，所以呢，当我们听从他慈爱的呼声的时候，我们也会走在主的引导底下。那么要怎么样来回应主慈爱的呼声呢？或者说要怎么样来跟从主呢？首先呢，就是要清除爱主的障碍。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这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的这些到底是指什么呢？在这里的这些可以指这些的东西，比如说鱼啊，或者饼啊，这些东西。在这里的这些也可以指这些人，也就是其他的门徒。所以在这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的原文其实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翻译。第一种的翻译是，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第二种的翻译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第三种的翻译呢，则是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在这里的第二种翻译，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或者说是，你爱我比爱这些的门徒更深吗？这个翻译呢，是比较不可能主耶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这里的第三种翻译，你爱我，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或者说，你比这些的门徒爱我更深吗？这个翻译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第一种的翻译，你爱我比这些的东西更深吗？ 也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的鱼、这些的饼或者甚至于是渔船更深吗？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可能的一种翻译。这句话像主耶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比我给你的这些东西更深吗？因为他们才刚刚听了主的话，下网捕鱼达到了153条的鱼，而且主耶稣还为他们预备了鱼跟饼给他们当早餐吃。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来跟随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主所赐给他的东西，而不是因为爱主。如果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在那里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有什么反应？许多人都在找他。为什么要找他？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爱主，是因为他们爱主赐给他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六章25-27节，那里记载说，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其实不只是当时的那一些人会这样子，今天有些人也是会如此。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些人之所以会来到主的面前，可能主要就是为了要求主给他们一些东西。有的人可能要主给他们好的对象，有的人可能要主给他们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主给他们孩子，给他们房子，给他们车子给他们健康，给他们长寿等等虽然说我们的主不是会那个吝啬的人但是他通常呢不会按照人所想要的给人，他是按照人的需要来给人。此外呢，我们也都知道主所给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过去的。只有什么不会过去呢？只有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不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千万不要建立在这种利害的关系上面，乃是要建立在这个爱的关系上面，这样才对我们真正的有益处。更何况如果我们爱这些的东西比爱主更深的话，那么这些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跟主的一个障碍，它会成为我们爱主的一个障碍。今天有什么是你爱主的障碍呢？是物质的享受吗？是金钱吗？是事业吗？是名誉地位吗？是娱乐吗？是交际应酬吗？是宴乐吗？是你的父母吗？是你的弟兄姐妹吗？是你的妻子儿女吗？还是你自己的生命呢？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跟主之间的障碍，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把它拿出来跟主放在一起比一比，看你爱哪一个多一点就知道了。如果你爱他多过于爱主的话，那么那个就是你爱主的障碍。讲到这里，有许多人会以为一个基督徒好像什么都不能爱，只能爱主啦只能爱主。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主好像很自私很霸道，甚至于可能会觉得做基督徒真难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不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他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去爱其他的人事物，他乃是要我们爱他比其他的更多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爱主是我们去爱其他人事物的这个基础。只有当我们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用主的爱去爱其他的人事物。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假如说在婚礼上，这个牧师问这个新人说，在他老的时候，你爱他吗？在他变胖又变丑的时候，你还爱他吗？在他破产没钱的时候，你还爱他吗？在他整天唠叨的像他的妈那样的时候，你还爱他吗？在他生病不能起床需要服侍的时候，你还爱他吗？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牧师这样一直问那一对新人的话，问到最后这个婚姻可能就不要结了。因为我们的人的爱呢，本来就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这个爱，而且我们也学习去爱主，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爱去爱其他的人。所以要爱主比这些更深呢，并不是禁止我们去爱其他的人事物。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不但教导我们要爱他，而且还要爱人，甚至于去爱他所创造的美好的事物。许多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并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如何，那才是决定好坏的主要的因素。所以我们除了爱主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去爱其他的人事物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所在呢，并不是在于我们爱这些的人事物，而是在于我们是否有爱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在。那么要怎么样清除这个爱主的障碍呢？要学习凡事把主摆在第一位。那要怎么样能够凡事把主摆在第一位呢？我们今天就去想一想，想一想一位在你的生命中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你会怎么样来对待他？你会不会想要抽出时间来陪伴他，跟他建立关系？你会不会想要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他？你会不会想要尽可能的来完成他所托付给你的事情？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清除爱主的障碍呢，并不是要把那些妨碍我们与主建立关系的人事物都拿掉，不是说孩子会影响我跟主建立关系，所以我就不要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因为我的财富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所以我就不要财富了。也不是因为工作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所以我的工作就不要了。更不是说休闲生活会影响我跟主的关系，所以我就不要休闲生活，乃是要重新的排定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优先次序，要把主排在最优先的那个位置上，让主在我们的生活中居首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以往老是排在主前面的那些现在呢，我们换过来把它摆在主的后面，那就算是清除了这个爱主的障碍。要回应主慈爱的呼声，除了要清除爱主的障碍之外呢，也要担负起主的这个托付。在这里彼得如果要回应主慈爱的呼唤的话，那么他要做什么呢？他去牧养主的羊，他要去照顾属神的子民，这是主对他的托付。可见呢，要跟从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要接受主的托付，要去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这个责任。虽然说大多数的人呢都不能够像彼得那样的去牧养这个教会，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成为那个小牧人可以牧养比较少的人， 或者说是灵性比自己软弱的人啊。所以做父母的可以去牧养自己的孩子，做兄姐的可以去牧养自己的弟弟妹妹啊，老练的基督徒可以去牧养那些新进的信徒。所以我们如果因为爱的缘故能够去照顾到别人灵性上甚至于生活上的需要的话，哪怕只是啊跟对方分享一句圣经的经文，给对方啊一个亲切的这个关怀啊，或者是为别人的益处做出了一点点的这个牺牲，这些呢都同样可以达到那个牧养的果效，都算是担负起主对我们的这个托付。要回应主慈爱的呼声，除了要清楚爱主的障碍，要担负起啊主的托付之外呢，还要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彼得要担负起主给他的托付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要去担负起这个托付是要付上代价的，是要做出牺牲的，这就是他自己所需要背的十字架。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年轻的彼得他很有个性啊，他很有主见，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预言说他年老的时候会失去自由，会被带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甚至于为了基督的缘故会以身殉道。虽然说当我们在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未必会像彼得一样为主殉道，但是不可否认的，跟从主耶稣的道路呢，是一条难行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除了每天要向自己的老我的自由自我意志死去之外呢，我们还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呢，除非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应主对我们的慈爱的呼唤。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听到主对你慈爱的呼唤吗？如果有的话，你愿意回应主对你慈爱的呼唤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就要清除爱主的障碍，要担负起主的这个托付，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啊，为我们舍了自己。主，你的爱就在那里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当初对彼得对其他门徒这个慈爱的呼声，也是你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慈爱的呼声。主啊，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听到主你慈爱的呼声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回应你慈爱的呼声，我们愿意啊来清除啊在我们生命中那些爱主的障碍啊，让我们愿意担负起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使命啊，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这里恭敬的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